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陈医生你好。
你好，崇哥你好。
陈医生好。
彩云你好。
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陈医生跟我们讲过这个小孩子的尿路发炎啊，我就想起来，哎，这个大人的尿路发炎有什么复杂的地方呢？要请陈医生跟我们做个解说了。
你用这个字呢非常好，因为在这个尿路发炎呢，我们真的分复杂和不复杂的方面的，
复杂的发炎跟不复杂的发炎。
对，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女性的尿路发炎。
嗯，
那在这个女性的尿路发炎呢，这个复杂的尿路发炎大概是指这个肾盂肾炎，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哦，
而且呢，有关同一个时间有其他的问题出现的。
嗯。
另外一个是不复杂，是比较普通的。
嗯，
一般来讲是包括下泌尿系统的发炎，主要的是这个膀胱发炎。
哦，这个算是不复杂的尿路发炎。就如果在肾的那个区域的发炎就是比较复杂的了。
对，是的。
那到了下泌尿系统就属于比较不复杂的尿路发炎。
嗯，
但只要是发炎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啦。
是非常不舒服。因为有这个膀胱发炎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尿痛啊，尿频啊，尿急啊，有的时候有这脓尿啊，这些的表现。
那这些都是因为细菌感染所引起的吗？
也不一定，因为呢大部分是这个细菌感染，也有一些病毒感染的。
嗯，
但是大部分是这个细菌感染，而且我们可以做的是可以抑制的，也就是这个细菌感染，
因为可以用抗生素。
是的。知不知道这个引起这个膀胱炎最普遍的这个细菌是什么？
但
如果我说是从大肠来的，
大肠杆菌啊。
哎，已经对了，答对了。
大肠杆菌去膀胱那儿干嘛呢？
因为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对于这个身体某些地方有兴趣。
那它叫大肠杆菌，它应该是对大肠比较有兴趣。
当然，它在大肠有这个著书的地方啊。
另外，它有第二种兴趣，它的兴趣不止一样。
是，这是一个统计上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将这个膀胱炎分尸的这个结果以后，就发觉比较多是因为这个大肠杆菌
引起的，
就是引起75%-90%。
主要的引起者，
高了。
对，
借由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或途径导致这个膀胱炎呢？
在女性方面呢，她们有一些有益的益菌，她们可以担负起这个预防的工作，就是这个这些乳酸菌可以保护。所以呢，如果你是冲洗的比较频繁的时候，反而不妙，
洗掉了那些益菌啊。
现在呢，我们也发觉有一些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备孕的方面，
避孕
的方面，
嗯，
是用这个杀精虫的药的话呢，会引起更多的这个尿路发炎。
是因为这个阴道跟这个就女性的阴道跟这个尿道是比较靠近的，所以当使用这样杀精虫的一种避孕方式，可能也影响到尿道尿路的那个地方，会受到感染，会发炎。
另外一方面呢，就跟这个性接触有关。
嗯，
如果是性接触频繁的时候呢，这个尿路发炎的机会会增多，
也会增加尿路发炎。
有人做这个调查，就是说独身的女性呢，有这个尿路发炎，有这个膀胱炎的机会很少很少。
哦，
于是就直接的联想到是性生活那个分别了。
这不是联想，这是一个
统计，
有根据的。
那我听过人说，哎呀，你不要常常憋尿啊。
嗯，
这憋尿跟膀胱发炎有关系吗？
没有发觉。
有关系，
憋尿有关系。
憋尿有什么坏处呢？我顺便问一下，因为有人就说不要常常忍着啊，对身体怎么样怎么样？我从小就听过
尿有尿毒嘛，
是
你忍住它就有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跟膀胱发炎没有关系的。
对对，但是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排尿排不清，
嗯，
这个情况呢，有一些关系。
排不清的意思是他的膀胱里头的尿液没有排出来。
对对对，是的。
就可能也会导致膀胱发炎。
是的。这个很奇怪，因为呢、
嗯、
是在比较年纪大的女性发现的、
嗯、
就是说她们如果有以前有过这个骨科的手术，
嗯，
或者呢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她的尿道有一些变形，
嗯，
引致她排尿排得不充分，
嗯，
也会引起这个尿路发炎。
那一般这个膀胱发炎如果要治疗的话，既然是细菌引起，就是用抗生素。
是的，但是这个吃药方面要研究一下，
嗯，
究竟用什么药才好？因为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抗生素，
嗯，
如果我们随便用呢，一方面这个效果不一定是保证，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用太多的抗生素呢，会引起细菌对于
抗药性，
这个、抗药性。
既然大部分是由大肠杆菌引起、嗯，是不是有一些专门对付大肠杆菌的抗生素？
可以这样说，对付在引起膀胱炎的大肠杆菌的抗生素，这样讲、
哦、要特定的、嗯。
对，
那这是女性尿路发炎啊、陈医生说是属于比较不复杂的一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膀胱发炎。
嗯哼，
这部分还没有要补充呢，陈医生。
有的，因为呢，试过一次的膀胱炎以后呢，
嗯、
可以有复发的情况，
会复发
啊。
那我们怎么样避免它复发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避免有膀胱发炎？
避免这个膀胱发炎呢，简单的答案就是也是用这个抗生素。
哦，但要常常用药吗？
就连续用药，
连续一个阶段
连续用药。但是呢，这个方案呢已经在近年已经演变了另外一些处理的方法。
嗯，
就是说它如果是复发的时候呢，可以呢平常不吃药，
嗯
啊，但是当它复发就吃药。因为膀胱炎是不复杂的问题，
嗯，
所以服药呢大概三天就够了。一般其他的感染呢要七天、十天呢、十四天呢，这些不同，
嗯，
啊，三天就够了。然后呢，防范这个复发呢，一就是连续吃药，
嗯，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它发的时候就吃药，也是吃三天。
也就是说，这个治疗方面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的程序，是吧？
是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因为它性结出以后呢会引起这个膀胱炎，
嗯，
复发的机会比较大，所以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它性结出以后呢就吃一回药就可以了，就可以将、这个、
也是吃这个
也是吃这个、
那些抗生素。
对，
那但是平时有没有可能预防你第一次的出现这个膀胱发炎
啊？这个比较难。你们听过有一些叫蜜月期的膀胱炎吗？
蜜月期
好像有听过。
嗯，蜜月期的膀胱炎，
刚结婚的，
刚结婚、
哦、
就第一次有这个性接触以后就发生
膀胱发炎，
膀胱发炎这个很普遍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次的膀胱发炎以后，有膀胱发炎的机会就增大，
嗯，
增多。但是谁会有这个常常复发？谁不会常常复发？
嗯
嗯，不好区别。
嗯，所以自己如果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病例的话，
嗯，
自己就要注意了。
是的，
是再复习一下，就是陈医生提到，如果有膀胱发炎的话，这个病症就是尿频，
嗯，
还有
尿痛，还有血尿。
哦，血尿
有严重的时候很少见，就是脓尿也可以发生的。
嗯嗯，听众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这个是女性尿路发炎，讲到膀胱发炎的部分、哦、那比较复杂的这个肾盂肾炎或者肾那个区域的尿路发炎，陈医生跟我们深入浅出的说一说吧。
一定要深入浅出，因为
我们也只能够听这么多了。
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它如果是影响到这个肾盂的方面，
嗯，
肾盂是在肾脏将尿液收集好，
嗯
啊、然后排到这个输尿管这个地方叫肾盂、
嗯、
肾本身也可以发炎， 肾炎，就是说它是有肾炎也有肾盂炎。那有肾盂肾炎呢，基本上是有其他的表现的，发烧了，发高烧了，这个肾屈痛了，全身乏力啊，不适啊，这些都有。究竟这个肾屈在哪里？
腰吧，是吧？
哎，腰在哪一边？
肾不是两边都有的吗？
对，
腰的地方，然后在脊椎的两侧，是吧？
对对，是的，也是在这个肋骨的下面。
嗯，所以是在后背的那个地方感觉到，
就是这个肋骨跟这个脊椎形成的这个角，这个地方。如果你按下去的时候有这个肾盂肾炎就痛。
好，这是一个病症啊、哦。
现在我按下去了，
你应该没事吧？
没事，暂时
是。基本上你没有发烧，有这个肾盂肾炎的机会很、
哦、对，明白，
很难有、这个。
发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病症啊、哦。
对对，
肾屈痛发烧，那么就要怀疑是不是有肾盂肾炎了。其实肾盂肾炎发生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对整个身体的影响，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炎症。
嗯，
如果说比较这个膀胱炎跟肾盂肾炎，膀胱炎你可以不理，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有肾盂肾炎，你不能不理。
嗯，
因为它会造成更大的发炎，而且呢，如果没有治疗，它可以发炎到一个地步，这个肾会破裂。引起在它旁边的组织也会有发炎，而且引起有这个脓的脓疮，所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病。
这个算不算是一种急性的病呢？还是它算是比较慢性的？
这个问题也非常之好，因为呢，它可以分开为急性的，可以慢性都有。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急性的表现。
嗯，就突然间感觉到痛啊、发烧啊这样。
嗯，急性肾盂肾炎呢，要跟其他的病呢要鉴别。
嗯，
当然，如果你检验这个尿液有这个脓细胞、有细菌，尤其是一些比较毒的、比较厉害的细菌的话，而且呢是单一种的细菌呢，你可以说它真的是有肾盂肾炎。在其他方面呢，如果没有检验这个小便的话呢，或者是有些时候不能检验小便，因为呢如果有肾石啊，这些会堵住这个尿液的排出来，所以呢不一定可以在短期内来检验小便，要分别出是不是在这个肾的旁边的这个组织会发炎。比如说有一些人有这个阑尾炎，阑尾炎呢很奇怪的，因为它如果是在正常的位置就在下腹，但是呢如果它是非常长，而且在这个大肠的后边，它的表现可能是好像
就可能就是后腰痛，
后腰痛，对，
会误会以为是肾的问题。
对，
那么这个肾炎的引起的细菌呢，它的类型或者是来源，能够现在能够去鉴定出来是哪一种的情况吗？
基本上呢是一些大肠杆菌啊、也是比较多的。当然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葛兰氏阴性的细菌啊，科雷白氏的杆菌啊，奇异变形球菌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肾盂肾炎。所以在用抗生素的时候要培植这个尿液。
对，辨认是哪一种的细菌。
是。辨认以后呢，用这个要试一试细菌对于哪一些的
抗生素
是没有抵抗力，就是抗生素有效。
这个肾盂肾炎，因为刚才陈医生说是女性尿路发炎当中肾盂肾炎是属于比较复杂的，但其实在男性也可能有肾盂肾炎吧，有没有分别？
有的，也有这个肾盂肾炎的。所以在肾盂肾炎无论是男女呢，我们要看究竟在这个泌尿系统里面有没有阻塞。
嗯，
比如说有一些石
结石，
结石在里面。在年长的人方面呢，尤其是男士呢，如果是他有这个用这个尿管呢，这个尿管引起这个肾盂肾炎，就比较容易啊，所以这个导尿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还有呢，其他的就是膀胱它的功能衰退，也是有一个问题。
这是在年长的人身上就比较容易因为这些的因素引发肾盂肾炎。
嗯哼，
那么这个肾盂肾炎的那个治疗过程，因为他的病比较复杂，是不是这个治疗也相对复杂呢？
在美国呢，他们说如果他可以口服这个抗生素呢，就在家里治疗，如果不能的话呢，就在医院里用点滴的方法静脉注射这个抗生素。这个呢跟我们的国情有一些分别。
嗯，
当我们看见一个肾盂肾炎的一个病人的话呢，我们都要在医院里面跟
他
治疗，对，要住院。
因为他的身体是不是也会相对比较弱一些，如果在医院会比较妥善的照顾，
可以这样说。
那他除了这个肾区痛啊，有发烧之外，其实还有没有哪一些的病症在一个肾盂肾炎的病人身上？
基本上是一个发炎的表现。
嗯，
就是发烧啊，发高烧
啊，
痛啊，然后呢就有这个恶心啊，
恶心
啊，对，呕吐啊，这些都
吃东西啊，胃口啊，这些也都
有
影响啊。
对，
我很久以前见过一位有肾有病的一个朋友，他的脸色好像就特别暗特别黑，有关系吗？
你的意思是说他有病容是吧？
嗯，他也不是，因为有些人是可能脸色苍白，那我们知道肝有事的话可能黄疸。
嗯哼，
但是我以前看那个朋友，他好像就是就比较暗黑的感觉，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的病有关。
当然如果他有比较严重的炎症，对于他的脸色有这影响。而且呢，如果他是有肾的衰竭，就是说他在血里面这些尿素已经增多了，他的排尿的方面已经减少很多了，就是尿中毒。如果他是尿中毒的话呢，他的脸色一定不好看，脸灰灰的，暗的，
对，灰灰黑黑的。
对，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要请陈医生先谈到这里，如果有些补充，我们可以下一次的时间再请你来谈一谈好吗？
好，
谢谢。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富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珍珠。
小时候你对我说，
母亲就像珍珠闪耀在家中，是全家的珍宝。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节日快乐。